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就是圣经的旧约的第二卷书，
旧约七十页，七十页，
我们今天那个经文呢是在第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引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守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八，将纪念安息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所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刚才念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十诫，神颁布的十诫的前四诫，就是当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当奴隶的这个地方把他们带出来，带出这个埃及，带出埃及要想进入迦南，但是还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先他带他们到了一个西乃山，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地图上的西乃半岛啊。中学生你们读那个地理知道啊，这个西乃半岛是一个倒三角啊，那个西乃山是在倒三角的下边那个地图的尖上，那到了那个山下呢，神向摩西颁布了十诫，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呢是刻在两块石板上，四条，前四条今天我们讲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后边六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神定规神和人之间关系是什么，用这四条来定规。第五条到第十条诫命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有的神学家，圣经上没讲到底怎么刻的啊，这两块石板到底是怎么刻的，有的人说前四条刻在一块石板上，后六条刻在另外一块石板上啊，这个圣经上是说了耶和华用手指头在石板上写的啊，那就是说神自己刻的。当然也有一些神学家说，哦不对， 啊，这个两块石板上都写了十条诫命，就是这个是立约，所以立约的双方都应该有一人一块石板。那当然这两块石板都放到了这个约柜里面，就是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帐幕的至圣所的约柜里面。那所以两块肯定都一样，这个都无所谓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念了半天啊，可能糊里糊涂的啊，到底是怎么样来定的这个怎么分的这个约啊。第一条就是我们知道是第三节，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知道这个约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外邦人，所以指的是外邦人可能有别的神，但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什么叫神啊？什么叫神？神是什么定义？我们说啊，这个神，我们想想中国人有的时候有很多神啊，这个什么土地公啊，什么灶王爷啊，什么财神啊，这些神到底怎么定义的？我想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是所有被造的物的创造者，他造所有的被造物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是一个创造者啊，英文 creator， 他这个创造的。所以如果不是创造的就不是神啊。礼拜五我们查经啊，带着一个慕道友去赵薇家啊，他在路上就问，那神是谁造的？是他这个读创世纪以后，对不对？六天造了所有的，那神谁造的？这个问题很好，神谁造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创造者是神，神就不是被造的，先弄清楚啊。所以如果这个神是被造的话呢，那谁是造他的呢？那是那个就是神。如果你说那个是谁造的，那他还是被造，那就是说他还不是神，造他的才是神，对不对？你就往上推吧，到最后总得要找到一个创造者。所以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就是神就是创造者，他不是被造的。那还有呢，神是宇宙的主宰，他是管宇宙的。那你想想看，如果是他造完了他不管了，那这个宇宙怎么就乱了，乱套了，对不对？他一定要还要管理啊，所以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统治者，宇宙的统治者，他也是维系者。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这个从一本造出万物来啊，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是借着他造的啊，因着他造，或者是翻译成还有为他而造。所以有人说，当主耶稣在那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怎么样？天怎么样？黑了。对，我也要像那个黄子佳牧师一样，要问问题了。天都黑了，怎么样？就是说，当他在那被这个钉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马上天就黑了，整个大地都黑暗，就暗示我们 如果没有神一神来托住这个万有的话，一下子万有就垮掉了，是不是？而且呢他也是审判者，他要万物的结局，圣经说万物结局尽了，他要审判啊，而且是审判从神的家里开始啊，这个审判很厉害。所以我说啊，这个神呢、啊、我们把定义弄清楚了，所以如果没有满足这些条件的都不叫，都不能称为神。比如说土地公什么能叫神呢、啊、这块地他管，那 下一块地他管，另外一个神管，那还了得，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儿这个重力加速度等于这个9.81啊，米瓢秒方，你到别的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这样，你不能换一个国家就变了，对不对？光速是多少，对不对？30万公里每秒，那你不能说今天光速到了中国就变了，或者到美国又是一样，不一样，这在地球上起码是一样。然后很多的物理的常数，那天我们在那讲物理上的一个叫普朗克常数，对不对？2点几，我记不得详细了，那个是在地球上是量子力学的东西啊，高的物理的，在地球上这个常数到了宇宙的很远的地方仍然是这个常数，否则的话麻烦了，对不对？你今天做的东西登月，你在地球上试好了，到了月球上整个规律都变掉了，那不乱了。所以这个宇宙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是个神呢、啊，是个独一的神，只有这一个神，没有多少神，没有几个神，几个神那就打架了，对不对？今天在中国的政策在美国就不适合，对吧？中国比如说是一胎化，夫妻两个只能生一个孩子，是不是？那到了美国你生几个都随便啊。于妹妹就4个孩子哈，这唐慧也4个，他不需要，不受那个约束。但是神是一个，所以整个宇宙都是归他管。上次我们说了 universal 是宇宙啊，那 university 我们到 university 去研究 universal， 那个都是说的是一个东西啊，一元化的，这个研究这个 universe 就是一元化的，只有一个神才能一元化。今天你 几个神的话管这个地方，那两个神打起架来，这个宇宙规律就完全要这个不一样。所以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物理学家的一个例子啊，他举了一个例子，那真是我们觉得很奇妙的这个宇宙啊。一个叫 Gail 那个物理学家，他比喻了一下，他说啊，如果这一张纸啊，我们这个拿一张纸，他说放大10000亿倍，什么叫10000亿倍？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这张纸放大到10000亿倍的话呢，这个纸的厚度啊，大概是地球到月亮的距离，所以这张纸呢正好是塞在月亮和地球中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张纸的原子核才多大呢？像豌豆那么大啊，原子核像豌豆那么大，那个原子核外边的电子呢，那就灰尘那么小啊。那这个原子多大呢？可能比这个教堂大个四五倍吧。那个原子，一个原子，这个纸的原子就那么大。那这中间原子核和电子中间都是空的，你想象吗？但是我们捏的时候不是捏的还是实体吗？怎么会捏不出空的来东西呢？他就说、啊、这个速度非常快，这个电子啊速度非常快，是能量的形式在表示。然后呢，快到什么程度，他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自行车的辐条啊，放在那儿的时候你手不是能伸进去吗？等到自行车转得快的时候，你手根本进不去了，就跟一个金属的一个板一样的在那儿，一个轮子一样在那儿转，对不对？你根本手进不去。所以他就举出这个例子来，就是那么小的原子电子，那么小的东西都完全有统一性，就是该怎么多少就是多少，它绝对不改变。神就这么定规了，很奇妙啊，这个宇宙这么的奇妙。所以呢，我们在讲神的时候呢，就是说当神给人定性的时候，就是定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是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如果人敬拜别的，就违背了这条诫命，这个第一条诫命就违背了。这不是说一定要有名有姓的这个神啊，比如说什么如来啊，什么刚才说了财神爷啊，什么土地公啊，这些都不符合刚才我们说的神的定义，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包括领袖啊，这个蒋总统也好，毛主席也好，我们都不能把他当成神。那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们把原来应该属于神最高的感情转移到别的人或者是事物上去的时候，我们也违背了第一诫，对不对？一般来说，这种神呢、啊，常常可能是我们的自我啊，我认为是怎么样，或者是我自己的意见，或者是我自己的主张，也可能是金钱，也可能是主义啊。有的人把主义当成神，这个都是私欲，都违反第一诫。那有一个当代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叫 Stott， 他说怎么能做到不违反第一诫呢？就是主耶稣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凡事求问神，听神的，以神的旨意为前导，以他的荣耀为目的，视神为思想言语行为的主宰啊！我再重复一遍，他说用神的眼光看事物，求凡事求问神，以神的旨意为前导，他的荣耀为目的，视神为思想言语行为的主宰。那狭义的来说，我们这个你就是什么？我们就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在我们身上 绝不能有别的神，只能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位真神啊。所以我们讲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偏离了第一诫？这个第一诫是最根本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说把它这作为一个好像一个教条来说，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除了真神之外还有一位神？我们是不是遵从他为真神啊？这是第一诫。第二条，你看第二节是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可雕像或者造像来跪拜或者侍奉啊。我们这个十诫啊，基督徒啊也得要守啊啊，不要觉得啊，过那是旧约的，我们不用管了哈，我们要守。我以前在这儿讲过一个例子，那时候福建的时候啊，在福建省啊有一些土匪在路上打劫，但是呢有一波土匪啊，他们好像对基督徒啊还有点好感啊，有一次抓住一个牧师，就是要钱呢，要说他命啊，什么绑票这样的。那个牧师说我是基督徒，那说你是基督徒好，考一考你十诫背得出来吗？要背不出来，你哪是基督徒？连十诫都不知道啊！那个牧师倒还真是知道了十诫，结果还能够背出来哈。所以这个第二诫什么？不可雕刻或造像来敬，或者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不能雕像了。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是敬拜的对象，讲的是敬拜的对象。第二条讲的什么？敬拜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不看第一条的话，我们以为啊就是拜偶像那是不对的啊。但是如果你把第一条和第二条连在一起的话，这第二条讲什么？就是说你不能把雕一个像说这是神，我来拜他，跟拜偶像还不一样。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时候那个以色列人不是到了西乃山下，摩西呢到了山上去，就是神给他颁布这个十诫，等到他颁布十诫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在山下等了40天呢，摩西不下来，这个这些以色列人就跟亚伦说不对了，这下这摩西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见了啊，不知道跑哪去了，那怎么办？他说你告诉我们，这个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呢那时候呢那个亚伦说，那你们把那个金耳环啊，什么金项链啊都拿来啊，我来铸一个金的牛犊，然后呢亚伦说怎么样，哎，记得不记得？亚伦说我们明天为耶和华守节，就是这是耶和华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个神，耶和华神就这样，这就犯了第二诫。所以我们不是说拜个偶像啊，泥菩萨这个，他第二诫根本不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讲不要把神看成任何的一种偶像，有形状的东西。为什么？有的人不是刻了耶稣的像挂在十字架上，他们在那儿拜吗？就是犯二戒。虽然他是耶稣啊，他们把他称作耶稣，就跟那个亚伦 说那个耶和华神一样。今天天主教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形在那里拜，这个是第二节。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偶像是亵渎神的。为什么亵渎神？他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神迹任何一点都不能彰显。比如说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能力啊，神的正直、神的温柔、神的忍耐，那个金牛犊能够表现出来吗？这个金牛犊就完全就把神的荣耀给歪曲。所以我们今天说，哎，这个亚伦尽管他的好心，他是怕以色列人造反了，他说，哎，这就是你们领你们出来的这个耶和华神，所以这是不可以的。第二呢，误导。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弄了这个像啊，多少有点好像觉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想提一下，就是说我们不主张给耶稣画像。当然现在小孩那个耶稣画像很多啊，画了耶稣，不然的话好像就这个儿童的读物里面，但是多少有点误导，好像耶稣就是一个瘦子啊，留着胡子，这个是不是？有人说可能耶稣是胖子呢，是不是？也可能耶稣不一定个儿很高，好像那个画的都很英俊，耶稣没那么英俊，对不对？因为无家型美容嘛，啊，圣经上讲无家型美容，所以多少有点误导。当然我也不否认这个，比如说像有些电影像这个受难记啊，给人很大的震撼啊，用现代的这个媒体这个，但是呢多多少少有些误导。所以一误导了以后，就对于神的形象就会有偏。所以过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都不主张演耶稣啊，这个演这个画耶稣啊，都不主张哈，因为神的形象不太容易造成一种。我上次到大陆去，我看见我舅舅家挂了一张耶稣像，他们在那儿就是对着他祷告。我说哎，千万不要，这个耶稣不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你一去向他祷告，就亵渎了神，犯了第二戒。这个就是以不合一的方式来敬拜，对不对？当然，这第二戒里面还有，比如说像金钱。啊，这个刚才讲了，家庭、孩子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第二节里边还讲到神是祭邪的神。啊，他说恨我的要追讨他的罪，到三到四代。啊，注意啊，我们犯罪不是光我们一个人，神惩罚我们一个，三四代，那是什么意思？就是那时候的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大致上三代四代在一起生活，只要一个人犯罪，整个家都受到神的这个要惩罚。那但是呢，如果爱我的怎么样啊，大点声，对， 发慈爱直到千代。你看啊，这千代是什么概念？我如果是二十年一代的话，多少年？两万年啊。这是神的恩典了，就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所以我们爱神守他的诫命，神不亏待我们。那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这是第几节？第七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好吧？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为他为无罪。或者可以翻成，耶和华绝不让他不受惩罚。什么叫妄称神的名啊？什么叫妄称神的名？我们想想啊，我们认识一个人，先要问他的名字哈。像我们刚见这个娟平娟芳的时候，就要问他的名字啊，锦荣，对不对？我们都要问你的名字。这个名字啊，都是父母啊愿意把这个最好的名字给这个自己的孩子啊。像我女儿的女儿孙女儿，这个中文名字到现在还起不出来，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好，另外一个又说那个好，都觉得哎，权衡不了，怎么啊？太难了哈。所以，因为爷爷奶奶也选了一个名字，他们这个父母觉得不太好，那让我们选的我父亲选的，他们也不同意，所以就是一直到现在一岁多了还选不出来。那我这个名字叫何统啊，本来叫何通，交通的通，生出来。为什么叫交通通呢？因为我那时候父母逃难到了四川，到了四川以后，他们跟他们家人呢都在日本占领区抗战的时候，所以都音讯不通，所以他们就起个通呢，真是。就通通通通一直在叫呢，就可以好像以为将来可以通了啊。这赋予这个名字，赋予父母的一些期望啊。当然后来就改成统，因为和平统一嘛，国共统一，到现在还没能统一哈。就是说，人的名字是赋予这个人的期望，神的名字呢不是神的期望，乃是神本性的一种彰显，它代表了神的本质，它不需要一些期望的东西，对不对？它没有难成的事，因为神的名字就是他的尊荣，妄称神名的就是亵渎神，尊他名为圣的就是敬拜神，这两个是决然的，这个要搞清楚。我们都有个习惯，不愿意父母的名字受到侮辱，对不对？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我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和母亲名字大字报上，心里边很受压，对不对？那时候就是因为你名字在大字报上，就说明他们的处境是受到一些威胁或者是压迫，所以名字就代表人嘛，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名字也会在报在这个上面受批评啊，受表扬啊，你名字就代表你嘛，所以神的名字也就代表神。当其实我们过去啊，父母的名字不能随便叫的，比如说我父亲叫何春芳，我不能随便叫他何春芳，就是在别人面前也不能说何春芳什么什么，应该怎么叫？父亲大人。对，那或者别人不知道你父亲大人是谁，你要提到那个名字的时候怎么说呢？我父亲。这个还不是这样，过去的老发的应该叫何春芳公， 啊，公家的公，或者呢和公存房啊，不能随便就是直呼其名的，这是中国的规矩。我们很多人年轻人都不知道，对不对？以后回去啊，李公大夫啊，李。那神的名字也一样啊。美国人常常有的时候就，我上次说了，叫起来就叫什么，叫Oh my God。随便就叫 My God， 或者是 Oh Jesus， 有没有听说过啊？有吧？这个就是妄称神的名啊。我们当然有的基督徒就要吵起来了，跟他，我们都不必要去吵了，你吵也不解决问题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不要去跟着他们乱这么叫。我们倒应该学习学习这个犹太人，犹太人怎么？犹太人神的名字不敢直呼的，犹太人称神的名字叫耶和华，神耶和华怎么？他是 YHWH， 你们学这个发音 YHWH 怎么发？啊，君平 YHWH 发不出来的，没有元音，对不对？没有子音，没有，所以呢当翻成英文的时候就把 YAHWEN 就变成了亚卫，中文翻成耶和华啊。你把那个为什么他不加这个字啊？他就不敢发这个音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这个犹太人他们对神的那个名字的尊重。什么叫耶和华啊？讲讲。自由拥有，对，自己有的，永远有的，不是创造的，不是被造的。对，耶和华，我们常说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
我是，
我是，对 I am who I am， 对吧？英文就这样说。那我是什么？上次旅客说表语没有啊？
我是
没有表语啊，这个中文不通的。我是什么？
我是一切。
对，真好，考不住啊。我就是创造者，对不对？神的名是什么？如果按照新约的旧约新约都来说是创造天地的主，对不对？神的名字是至高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还有呢，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对不对？我是那亘古常在者，我是坐在天上宝座。你看那个神的名字很多，每一个名字都表明了他的意思。当然还有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这个，哎呀，这个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耶和华好几个呢啊，这个还有呢，像他是磐石，他是高台，他是避难所，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奇妙的测试，对不对？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真葡萄树，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上的光。还有什么？ 我是好牧人。对，还有呢，我是大牧者，对不对？还有啊，我是真葡萄树。对，还有我是什么？我是君王，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啊，伟大的大祭司。还有呢啊，我是神的羔羊，对不对？还有呢啊，我是羊的门。对，还有，哇，都记得很多。还有什么？还有我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神。还有呢，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有很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字真多啊，每一个名字都让我们来尊崇他，对不对？我们如果对这些名字不尊重的话，我们就亵渎了他，我们就犯了第二戒，第三戒。主耶稣教我们主导文怎么说？愿人什么？对，尊你的名为圣。那我们愿人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自己尊什么？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尊他的名为圣啊？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尊他的名为圣，你怎么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呢？所以在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尊自己尊神的名为圣。那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要一致的，对不对？不管我们说的怎么好，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活出来我们所说的，就有问题了。那比如说我们教孩子，我们常常教孩子要爱主，对不对？要爱神，要诚实，不能撒谎啊，要爱人，要有爱。但是当我们讲多少遍，等到有一次你撒一次谎，或者是你发一通脾气，几十次对你孩子的教导都完了，对不对？都垮掉了，孩子就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尊重你的信仰，没有尊重你的神。这样的结果就是让神的名怎么被亵渎了？你没有尊神的名为神啊！这个孩子很厉害的，对不对？你不要觉得你这个在家你很威风，他心里都知道，父母在做的什么。你的信仰到底是真还是假？所以我在那儿想啊，现在这个基督徒的孩子啊，一进大学啊，华人啊，90%都离开主。人家统计啊，什么原因啊？你别看他每天，你小时候带他去聚会，看你家里的表现。你是不是尊主的名为圣？还有一点，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奉主的名祷告，那当然不行。但是奉主的名祷告，是不是真是尊主的名为圣呢？我们有许多的祷告，可能就一点都没有尊主的名为圣。好像啊，主把他的一个图章给了我们，我们随便敲，对不对？我们想什么想，风也敲。主耶，奉主耶稣的名，父神你给我啊，敲一下，对不对？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我们这句话要真的很慎重，很谨慎，否则的话，我们是不是妄称神的名啊？所以 我以前也提过，就是现在在有些教会他们供祷的时候啊，每个人祷告完了不奉主的名，不用奉主的名，祷告完了就停了，然后下一个人就接上去，到最后一下子呢奉主的名了，最后一个人奉主的名。这里边就有一个没有太尊主的名为圣，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故意想不尊主的名为圣，就是这里有一点点，就是说对主的名这个章敲下去啊，每个人祷告的时候都要很慎重的奉主的名祷告。我并不是说每个奉主的名祷告的这些人都是不枉称主的名，都尊重主的名为圣，但是呢如果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都不奉主的名，那真是有点，就是心里边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慎重的来看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下面一个第四戒。第四戒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戒，就是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第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安息日，安息日第几天呢？啊，第七天。神是做工作了几天呢？
六
天。第七天是礼拜几啊？啊？对，礼拜六啊，搞清楚啊，每个礼拜的第一天是星期天，是主日啊。那我们知道第六天造人，第七天的神安息了，所以对神来说呢，工作了六天，第七天要休息啊。但人一被创造出来还没工作，就先跟神一起安息了，对吧？就说明神定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是为人定的。那安息日为人定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人安息在神的安息中间，而且是先安息再工作，不是说因为我们人工作累了六天，然后呢第七天去休息，不是这个，让我们先安息在神的安息中，然后呢再去工作。因为以赛亚书讲了什么？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怎么有力量去工作？怎么有力量去征战？属灵的征战要先安息在基督里，对不对？这个道理我们到了新约我们就都知道。那主耶稣又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呢，对安息日的这个，主耶稣有很权威的发表，对不对？他说，安息日难道不可以医病赶鬼，不可以这个救人吗？所以主对安息日有许多的说法。那对安息日基督教有几种看法啊？我要讲一讲。第一种呢，认为现在基督徒都应该守安息日，因为旧约说的嘛，守安息日，对不对？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崇拜礼拜六崇拜，这批人是安息日会，主要是安息日会。这个主要是个异端啊，我讲它是异端，不是我说的。 是基督徒的 正统的人都认为它是异端，当然不是因为仅仅是把礼拜六定成为崇拜的日子，而是他在那里这个发起，就是创办这个人讲耶稣是第二次来，是1970几年72年还是什么要来，哪一天要来，结果没来，没来，他说不对，这个又启示了，又过两年，过了两年还是没来，是吧？后来他就宣布这个搞错了，那他就下去了，下去了，上来一个呢，又在那儿做这样的论断，反正这个安息日会是个异端，啊，他认为礼拜六是安息日是礼拜六，这个不是，他说是安息日是应该是去崇拜啊，所以他们每个礼拜六是聚会，他们礼拜天不聚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认为呢。主日呢，相当于旧约的安息，就是新约以后用主日来取代了安息，啊，这个观点呢，就是那个 Westminster， 就是那个 Campbell Morgan 他们那个聚会的那个教会，他们有个约啊，他们写上那个约第几条我不记得了哈，他就这么规定，他说。称主日为基督徒的安息日，这一天呢要分别为圣，预备己心，不再谈论世俗享受娱乐，将全部时间投入个人的敬拜和公众的敬拜，同时尽本分做必要和慈善的事啊，这个是 Westminster 的这个规条，所以你主日你也不要去看电视啊，你也不要去到田里去种地啊，这个都是他们定下来的这个规定。那大部分的改革中的这个清教徒都支持这个观点啊。那当然加尔文呢稍微有一点改变，他就是说呢，这个跟他大同小异吧，他说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呢，圣安息日已经遭到废弃啊，他说新兴的是别具特色的主日来代替啊，这是一种观点。那还有一种观点呢，就第三种呢，我是把它说成是尼托森弟兄的观点，他是第三种，他就说到主耶稣死的时候以后，就只圣经上就只提七日的第一日，就是说主耶稣五次复活都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说神呢很奇妙，就把日子不是光用年月来定，而且用周来定，就是七天是一个单位，所以当这个主复活以后，五次复活都在七日的第一日啊，圣经上就讲七日的第一日，他不讲别的，对，你就想象那个一周的第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神没有说要把主日代替安息日，而主日完全是个新的事，在这件事情上，七日的安息日，这个是个旧造，旧造在安息日就停止了，啊，就结束了。那主的复活呢，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头。所以一周是旧造，一周是新造。复活的日子就站在新造的地位上，那这个旧约定了七天中间有一天要办属灵的事，那安息日呢就是一个礼仪，是一个预表。在新约呢，福音来了，人靠着福音在基督里得到安息， 我们跟安息日就没有关系。这个安息日是印表将来主耶稣要来，有一个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你们预备，这是希伯来书提到的。那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守安息日，什么意思呢？就亵渎了主耶稣的安息，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带着牛羊来，你今天带着牛羊来，是不是就亵渎了主了？好像主的那个羔羊的血不够，还要用牛羊的血来让我们得赦免，是吧？牛羊的血只是一个预表，主的血才是真正洗净我们罪。那今天我们再用牛羊的血，那不是主的血放到什么地位上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再守安息日的话，我们在基督里的安息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不是一个一天哪一天安息的事情，而是我们应该常常到主的面前来得安息。主要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就可以使你们得享安息。上次那个李慧姊妹就讲到这个。所以一个是预表的礼啊，这个一个是新约的实体。那我们还也知道主说什么，主耶稣曾经说过，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什么意思啊？神一直都没有安息啊，好像神呢、啊，看那个样子是享受享了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那里讲我父做事到如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啊，你们知道不知道？上帝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安息了？上帝是从人一犯罪就没有安息，对不对？亚当一犯罪他有没有安息啊？他没有安息了，就是你过安息日也没有安息了，他有罪了，他没有办法得赦免嘛。只有当主耶稣来了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得到安息，对不对？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说没有得到安息。所以为什么神在第七日安息日享了一次安息以后，马上亚当就犯了罪，亚当一犯罪神又没有得到安息？所以主耶稣才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神没有得安息，因为人得不到安息，人得不到安息，神也得不到安息，是不是？所以这个安息日的事情，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预表，是一个一幅图画，让我们知道我们守安息是在基督里守安息。那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薄饼纪念主。天主教常常把耶稣受难叫 Good Friday， 对不对？ Good Friday 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受难的那个星期五。那他们都在那儿星期五纪念。当然有些神学家说不是星期五，是星期四啊，星期四定十字架，这个在争论，现在始终没有结束，不去管它了，星期四还是星期五。但是主让我们 薄饼是纪念他的什么？纪念他的什么？纪念他的死，对。纪念他的死怎么不在星期五纪念？想了没有？啊？死不是目的，写主。主定的是福七日的第一日去纪念他。我们今天薄饼纪念主，七日第一日，七日第一日是什么？是复活的主，我们在复活的这个地位上来纪念主的死，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再重视那个 Good Friday。 说实在 Good Friday 是天主教遗留下来，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学这个启示录，在启示录里我们知道有许许多多现在对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影响落在我们这，包括礼拜六啊、安息日啊，还有这个这个什么Friday 啊、纪念 Friday 啊什么的。圣经上从来使徒时期从来没有让我们纪念 Friday， 对不对？从来没有让我们纪念星期五，都是让我们主日纪念他的薄饼聚会。所以我想十诫讲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哪四诫啊，前面四诫。第一，除我以外怎么样，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第二呢，
不可雕偶像
造像来敬拜侍奉。第三呢，
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
哦，你都看着他说了。我说怎么背的那么溜。对吧，我们要真的记住。第四呢，就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对于基督徒呢，这个十诫里边一共十条诫命里面唯一一条是礼仪性的，礼仪性质的这个诫。这条诫呢是预表了主耶稣的安息啊。我们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来学这个第四诫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比较进一步的认识，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得安息啊，神希望我们能够安息在基督。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